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呢，在早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我知道你很紧张，对吧？看到了川普，他说啊要把霍姆海峡再封起来，然后好像呢双方又谈崩了，或者这种可以看到这么多。但我知道你很紧张，首先，但你不要紧张啊，更加不要去恐慌，这个市场没事的啊。实际情况下，我们走下来一天呢，发现呢跌的股票呢是稍多一点啊，接近3000家，上涨个股呢大概是2400家左右。那但是中位数的话呢是负的 0.3， 应该来说还不错。作为说整个 A 股来说，其实还是相当 OK 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以往啊，如果说去顶个高油价，说布伦特原油车跑到100以上，早就稀里哗啦跌的你家里都不认识了，对吧？正常来说应该是开盘就是3500个跌，然后就往4500个跌去，这种才是正常的剧本。所以说对于这种突发型的油价飙升到100以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今天 A 股表现是相当的不错的，相当给力的。那同时的话呢，作为全球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一个崩溃的一个走势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日经指数是跌了 0.74， 但是我们比它好，我们是涨了 0.06 啊。你说大家跌的股票多，请你忽视这一点。然后像这个韩国股市今天是跌了 0.86 啊，所以说作为 A 股来说呢，已经相当相当不错了。整个全球市场呢，正在逐渐的对于说现在整体的一个地缘冲突啊，是有一定的这种脱敏是出现了。就是更多的去专注的是什么呢？专注的是业绩本身，或者说自下而上的公司的一个本身。就是最近我们其实可以看啊，那量的话现在还可以啊，因为这量已经差了，所以说现在还是在反弹周期之内，对吧？我们没有在比如说周末啊或者什么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啊不行了，这里就要大跌或者怎么样子，没有这种说法啊。就是说我们只是说这个点4000点是一个压力，这是非常明显的极限的话，这个点可以到4050附近，这个是一个极限点。到这个点呢，你只能做空嘛，没有其他的路径可以走。至少你说你没有这个做空的这个股指期货啊或者什么期权啊，那你可能去做的就是减少一点仓位，这个是肯定可以去做的，等到回落下来再去拿。但是呢，也不代表一定到这个位置啊，就到这个位置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种，就是因为它直接上去的概率是极低的。然后作为说整体宽基来说呢，今天宽基的波动并不是特别的大，科创呢表现更好一点，科创50今天是涨的啊，涨了这个 0.79， 然后另外的话呢创业板综指也是涨的，创业板指数的话呢也是涨的。所以说呢，在这段时间科技股的表现是更好。但很多朋友感觉有可能说，哎，你是不是科技股走强了或者什么，但是你仔细去看呢，好像又并非是如此，整个盘面好像显得会比较混乱一点。比如说为什么混乱呢？正常来说要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开来一看，要不就是TMT 对吧，都强啊，要不就是这个上游都强，但是并没有，你会发现零零碎碎的，甚至说零零碎碎里面还夹杂了比如说农林牧渔也比较强，就很奇怪。就一般以前呢规矩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涨猪肉涨鸡肉涨种业了，那这个市场肯定是大跌了，对吧？但今天并没有，但他们也在涨。然后呢有的时候说，那你说我在这边涨建材了，涨建材了，那肯定是走的是这个房地产系，房地产一涨其他东西都要跌，但是并没有。你就发现建材啊 IT 设备啊元器件啊这个建材系列房地产系列的和这个 TMT 系列的和电器设备，他们包括和猪肉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这么一个类型啊，他们也都在说有零零碎碎的陆陆续续的这个上涨。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很难去直接通过这个里面判到底哪个东西在涨，怎么涨这么乱。我告诉你其实一点都不乱啊，其实它这个里面我们以往说的话呢，其实它从就整个市场啊，就我们说的最低点其实是这个点，就是在2026年的3月23日这个点最低点。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点由于这边反弹的比较多了啊，所以说你再要去把这个点击穿的概率其实非常小了，并不大。还是维持我们原来的一个判断，我们原来说这边有个大四浪，对吧？大四浪出来以后呢，我说你也别恐慌，极限的极限就是大概达到这个线呢，这根线我划在这里的。但这个线又由于它是往上走的，当下的那个时间节点大概是在3730左右，那么继续再往后面去，这个线还在慢慢的往上移啊，所以说你要再回调下去，现在可能最多就碰到3750了，你要再往后面去，可能就很难去就击穿这个3794了啊。所以说向下的一个空间呢，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不代表说不会回踩哦，要注意啊，不代表不会回踩，只是说向下的空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那么 在这个里面展现出来的给大家看到的一个点，第一个是超跌反弹啊，这个是我们认为是整个市场当中一条明线，就是看到跌的特别多了嘛，因为指数呢它只代表指数，其实如果说大家能看比如说像我画的那个市场温度啊或者什么，大家就能够去明白其实在这里的一段横盘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体的一个市场趋势温度是向下走的，是快速向下走的，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回调啊，它这个点的下跌啊，有的时候告诉大家出这种什么跳空大阴线或者什么 A 股的特征都是这个，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呢？哎，我也不知道，有的东西好像也不大好说，反正每一次你当你看到要跳空这种光脚阴线很厉害的样子的时候，哎，它其实往往是一个三浪的末端，它并不是一个开始。但如果说按照以往的传统技术面去分析的话，你会认为这个是个开始，它是个下跌的开始，是猛跌的一个开始，但实际并不是。原因是什么呢？它在这一段里面高位震荡的这个里面，很多的票它就已经提前开始走弱了，它已经提前开始走了，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个加速段，它不是在这里 开跌的。很多人认为从这个点开跌，不是的，它从这个点就已经开跌了，它一路跌过跌到这里去，是这个节奏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说我就看大盘然后判断不行了，这个大盘是个 M 头，然后之后呢还要跌，要跌到哪里去，然后一看这个一跌就说哎，这个大盘3300，这个大盘3200，就随便喊，一跌就是3200倍3300倍，一涨就是5000点，就是他们这个逻辑都是这种，就是我们把这种呢称之为叫二极管效应。如果说以后你们在抖音啊什么里面去看到这样子老师，你果断就可以把它拉黑啊。其实大家如果说喜欢听我的这个股评节目啊或者怎么样子财经节目的话，其实啊这个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可以不听了，你们会感受到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和他们的这种，因为也许有朋友喜欢去这种感受那种情绪，这种一跌就是你要感受他们也3200了3300了，那其实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客观的去评价，就是通过数据通过个股确确实实他们的状态是这种，所以说往往这种点呢其实是它的一个左侧的一个低点，右侧的低点呢它还是要回踩的啊，就是说过来以后如果上来以后它回踩，也许吃掉这个跳空啊，挺正常的。回踩以后右侧的低点呢其实很多个股已经回不到原来的低位了。很多人说那我等到说比如说你现在美伊的战争还没有个结果吧，对吧，所以说我现在必须要谨慎保持谨慎，那要等到说这个整个战争最终恢复了和平了以后然后我再做。那实际情况下呢，等到真的和平以后，其实整个市场的定价都已经定完了，就是真的和平的时候你个股票啊它大概率跑到这个上面去了，跑到这个上面去，那个时候你再去说啊，我要在这个地方再去买，其实已经坠高了，它已经没有意义了。大部分时候呢都是在一些利空的，我底部都是利空，都在利空的这个环境当中，大家对于整个市场进行一个定价的。就像去年的时候其实一样的，去年四月份，过一会儿我要跟大家讲四月决断啊，大家一定要听完啊。就是说四月份，当时四月份的时候也是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就出现一个大跌，大跌过后呢然后就开始震荡。你说整个四月份强吧，那肯定是不是很强，因为四月份整体是跌的。但是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关税战结束了吗？没有，那个关税战没有结束，然后你就等等等，一直等到这里，等到八九月份左右说哦，那个关税最后谈下来差不多了，那谈下差不多的时候你已经在这里了，你怎么再买呢？你到这个点买已经非常不划算了，因为这个指数是给你表演的是这个，实际情况下的个股都在这里，这里就见顶了，但这里就开始这样跌了，那其实这个点他骗你的，其实就已经在这里了，你在这里去买，那最后你说这个股市又骗人的，进去以后指数们在涨，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对，这个就是让你就在这里让你说能够勇敢的去持股，因为你会看着指数是涨的，你会还会有一定的信心，等到说指数不行了就开跌了，但其实不是开跌了，是要结束了，已经跌结束了，你的个股都就跑到这边去了，你说哎，怎么指数涨的，我手里的个股一个都不涨的，而且弄弄就要负20，对，因为你进来的点是在这里，就是所以说一样的，当危机出现以后我们就应该说提前去做对比如说未来的乐观的一个预期去做一个定价，因为现在你看它涨上去，不然的话这些人是干嘛的，这脑子有问题啊，是不是脑子有病，要在这个地方要去买入，对不对？那其实大家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对于未来的一个判断去做一个乐观的一个定价了，等到说你事情结束了，那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都已经涨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个时候你再回头说我要进去了，那你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就是说机会往往是出在说这种危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就这种半死不活的时候，甚至说之后如果上来以后它要回落 啊，这里其实也是机会啊，这个不是风险啊，这里是机会，因为整个这一段里面走到这里一段都是打死了，这都打死了，还没有结束啊，打死了。然后到五一过后呢，慢慢的啊，它就开始往上走了啊，就是说我们开始要逐渐进入到五浪了，五浪也是本轮牛市的最后一浪啊，这个也是大家必须要去细致的，就是大家听我的课，那我们也都是怀揣梦想的，我们也都是向阳而生的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是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大家。好，那这个这里的话，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当中啊，就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乱七八糟的涨的是吧，大家感觉这个好像没有明确的主线或者什么，明线就是超跌反弹，跌得多了嘛，对吧，反弹。其实这里面还有一条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暗线，暗线是什么，比如说你去看像建材里面，像巨石，为什么巨石它是涨停的，包括中材科技涨停，很简单，就是它的业绩比较好。波仙的话，这个就是波仙啊，包括说像电子部涨价或者什么，它的业绩比较好，一季报的业绩大概率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提前开始涨价了。包括飞利华什么，这个都是走的是电子部的一个路线。然后其他的一个其他系列呢，比如说像这个元器件，你会发现、啊、像申义电子啊什么涨得比较好。这个包括说原来的一些啊，比如说像东山了什么一直在涨，一直没有停的在涨。其实它背后的话是什么，也是业绩线。所以说业绩线才是就明线上面看上去像是超跌反弹，其实真正在背后涨的是一条业绩线，业绩线是非常明显的一条暗线，就是所以也是大家说可以看到，会不会零零碎碎这个也在涨一点，那个也在涨一点，道理也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说在这个里面电气设备里面，比如说德业啊什么，比如说像这种做户储的，就这个储能的啊，户储它因为分户储和大储，像这个户储的为什么涨得这么好啊？原因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它别人业绩好，一季度是业绩相当不错的，所以说注意这几个点。我们就能够知道了，说哦，原来如此，说整个市场真正在背后涨的是什么呢，是业绩。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风格板块，我们可以去监控一下子，比如说在近20天当中我们要去看什么呢，比如说去看绩优股，那这里呢不大能看，为什么呢，你说哎，预计亏损的预降的它不是一样大涨了吗，这里面这个板块它只有两个票，就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关联报价，你看只有两个票，它主要是这个飞龙在涨，所以说会导致这数据统计不是很合理啊。就我们要看这个票多一点的，票多一点的就是一个是绩优股，就绩优股我们会发现在近20天时间，如果你手里买的公司是业绩好的，在近20天当中，你也知道经过了一轮杀跌了，整个市场其实它是没有跌多少的，但亏损股它跌了7个点，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然后威力股就是比如说有点盈利，威力股你发现它是负的3，但是绩优股是负的0.06，就经历了这种级别的下跌它依旧能够保持稳定，原因是什么呢，业绩好，知道吧，所以说这里你就看得出来了，它就这条暗线就是业绩，现在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慢慢的整个驱动市场的一个逻辑呢，它就会出现变化，变化就是说由这种自上而下的，大家一看哦，原油价格大涨，所以说你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这个就是自上而下的，有一个宏观的一个叙事，说原油涨了以后嘛，你要熊市啦，要怎么样子啦，就好像是这种的，那个这种的一个就是从自上而下的一个景气线索的一个驱动，慢慢变成说包括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啊，就宏观的一个影响，慢慢变成说这个由这个自下而上的，然后包括说外部的扰动很难去打断的一个景气方向的一个追逐，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后面的话呢，我们跟着景气方向走，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下就是四月决断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前面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四月份如果说你要去做做短线啊，或者做做什么，那最好的做法还是什么呢，还是往业绩的方向去，就一定要选业绩好的公司，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选未来景气的公司，这个也是我们是投资的一个最最核心的要点，其他东西不管它是什么题材啊，什么加什么加什么，这个并不重要，更多的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投资的公司是不是未来是有前途的，这个行业未来有没有前途，是不是说以后它的业绩会变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现在高估了还是现在低估了，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并不是说就是现在是不是这根线突破了，所以我们要去做什么，就投资和投机这两者我们希望分开。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第一个讲就是四月份和业绩关联度非常非常大，那我们给他写了一点东西啊，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说一般像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叫四月决断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A 股来说，其实真正的投资的节奏比较好的两个时间点 其实一个是在什么春季躁动，我们知道因为春季行情呢，因为它是个必涨行情，所以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就算熊市里面它也会有春季行情的，所以说春季行情呢是必做的，就是说春季躁动是必做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春季躁动的一部分是提前了，因为它12月份就已经开始，11月底就已经开始涨了，然后12月份变成一个跨年行情了，然后一直涨到说过年之前，那么都是属于是一个春季躁动。那之后的话呢，它因为各种的扰动啊，导致它没有继续下去了，也就到那边戛然而止了。好，第二个说决定性的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四月的一个决断。四月决断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股市全年的表现更多取决于四月决断，而并非年初的躁动。有的时候比如说年初的时候，我们去回想比如说2025年的时候，年初时候涨得最好的是什么呢？机器人。到最后全年涨得最好的是什么呢？光模块啊，对吧？好，那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全年的表现啊，更多的取决于四月份。四月份当时光模块业绩特别好，有很多的一些公司出现了这个净利润断层，然后一路开始上涨。你就发现整个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九月份啊，都是他们在涨得会比较好。但反过来，反而就不是说机器人板块涨得比较好，机器人是当时春季躁动涨得比较好的。好。那么比如说到今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说这个四月份到底决断出来是哪些东西是涨得特别好的，哪些东西是景气的这条线，我们还因为等到陆陆续续业绩出来以后，我们基本上就能知道，暂时还不能知道。那年初的时候春季躁动涨的什么呢？上影航天。那上影航天会不会是全年贯穿全年涨得最好的呢？不会的，理解吧？啊，这个东西这个规律你们要记住啊，这个都是市场的经验啊，都是我们说吧，亏钱亏出来的经验。所以说呢，聪明的人呢会把别人的这个经验当成自己的经验，笨蛋的话呢会自己再去撞个墙，自己再头破血流以后发现，哦，我懂了，这个是南墙。所以说有些东西像我帮大家总结好了呢，其实你们直接记答案就行了，就是说好。那么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那四月决断的话呢，它主要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呢是三点。第一个的话呢是业绩验证，因为本来的话呢四月份的话是上市公司的年报和季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期，它全年的盈利其实在这个点上它会有一个硬数据的一个检验，就是如果说这个一季报就是因为开年第一个季度嘛，如果做的特别差，那你全年你说后面我特别的好，这个概率其实是偏低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政策会定调，因为三月份的话呢两会是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框架，全年的框架其实出来了，出来以后四月份呢就进入到政策的执行和这个开始的起初的一个效果的一个观察期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呢要慢慢的随着政策力度的继续的加大，那这个时候往就是你会看到往这个就是四月份到四月份一季度啊，他们的一个景气的一个方向，它会更加的明显，就到二季度会力度会更大，三季度力度会更大，你会发现它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这个和政策是有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主要是一个什么呢？行业的一个周期。那么有很多的一些行业呢，比如说是有一些旺季的一个起点啊，比如说像消费啊，像化工啊，有色啊，这些都是就是旺季是在一季度的啊，这种比较多啊，所以说他们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在一季度表现比较，特别是消费类啊，就是说一季度表现比较好，那全年的这个表现呢大概率是比较好。所以说按照过去十年的数据显示的话，就四月份的市场走势和全年的涨跌幅的，就全年的涨跌的方向的一致性是达 70%。就是说四月份往哪边走哪边好，那全年大概率就有很多的一些东西都会往那边。所以说这个是叫年度分水岭。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四月决断，决断我应该选什么，这个很重要，也不代表说选了这个它总是一往无前的往上走，它也许说是有涨跌的，但如果四月份我发现他们是好的，那我就知道，我说哦，大概率全年他们也是好的，所以说等到回调的时候我还是选他们，明白吗？这个很简单啊，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要教大家更深一点的东西了，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它是分的啊，不同的行业其实是不同的。我告诉你，这个全市场没有人来教你们这些东西啊，只有我来教你们这些东西。这个都是在给你画个线或者什么的。这其实对于四月份，它不是说就统计下来大概是这样的数据，但是事实情况下呢，有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像食品饮料啊，就是说它有我分成了强相关和中等相关和弱相关啊，就是说一个排序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强相关的话呢，其实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食品饮料啊、家电啊、银行啊、煤炭石化啊、医药啊，他们是属于强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特别食品饮料，因为食品饮料有春季的那个糖酒会，它有这个，你可以去看这个，就是那个白酒，比如说啊，食品饮料我包括白酒了啊，在这个里面，他们如果说在一季度啊出来业绩是多少，糖酒会订单有各方面出来多少，那就是多少。其实到全年的话，它动销数据是特别明显的，就是继续再往后面去，也不大会有在年后面再会有什么波动了。所以说一般一季度好，那全年好。就像以前就是在房地产比较繁荣的那个时代，说啊就一季度好的，后来全年都是涨的，所以说这个比较简单。像现在的话，你就要看一季度啊，如果说酒它很难，如果说逆转不了、反转不了，那么基本上在全年这个行情里面，酒想要在某个点上说出现这种趋势性的行情的概率不高啊，除非说出现一个宏观上的巨大变化，比如说房地产见底了，就这种重大变化过后它才会有机会，不然的话是不会有这个不会有什么机会的。家电的话呢也是类似的啊，就是说和这个就食品饮料系列是类似的，因为它属于是地产后周期嘛，所以说这个一季报的话会去验证这个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复苏啊，如果说没有出现复苏，那这个也不会很明显。然后另外一部分家电呢是出口的，出口如果说一季报好，就出口方向好，那么越往后面去呢，它其实它的这个出口的单子会越来越好，因为到后面还有比如说像老美了什么，还有圣诞节啊什么的，陆陆续续各个黑周五了什么的，都是在后面的，就是在这个下半年才会有的一个备货量，所以说后面的话大概率业绩也是好的。然后包括说还有像银行啊，就银行啊，这个白酒啊，煤炭石化啊，都是这么一个类型，就是这个是非常强相关的，一季度好就是好。然后中等相关的呢，是一部分像这个有色啊，包括一些基础化工啊，然后电力设备啊，汽车啊，他们这个属于是这个中等相关的这么一个类型。那他们的话呢，主要是一个特点，就是说因为是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有一部分制造业，比如说电力设备，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看能源替代，对吧，我们说能源替代今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线要去看的，那么如果说这个电力设备在一季报比较好，那大概率全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去看储能啊、光伏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这个风电在一季度啊，如果说表现都非常好，那全年你不用怕，那大概率也是非常好的。汽车的话呢也是这样子，它不大会在某个点上突然之间出现一个断崖的，这一季度可以就可以，如果一季度汽车偏弱，那全年汽车想要再重新起来的概率就不高了啊。是，这里大家注意，这个呢是中等相关的这种行业。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色金属啊，包括化工啊什么。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四月它有一个这种三四月份有一个补库存的一个周期，因为过了年以后了，补库存，所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如果说连这个东西都涨不了呢，这个两个月如果说涨不了的话，那全年基本上也就这么回事了啊。然后另外化工什么呢，也是要去看这个上游的这个石油的一个景气的。那如果说景气都比较好，那它会表现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弱相关的，就是你有很多朋友说，那这个有的是比如说我出来我是计算机，对吧，我就计算机这个行业，然后一出来这个会发现就是一季报业绩不好，或者说我是软件这一季报不好，那这个是不是说全年就不好了？那其实刚好是相反，就不一样的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像军工啊、计算机啊、传媒啊、软件啊，类似这么一类的话，他们大部分的一些订单啊，它基本上都是要等到就是四季度的时候，比如说有特别是有一些做这个就土地业务的，就是做这个政府业务的，基本上都是要到四季度的时候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就是订单啊，就一季度的单子，基本上一季度有很多软件股甚至都是亏的，就你会发现亏的，或者说有一些也不是特别相关的，像游戏股可能也就一般性，但是反而到三四季度的时候呢，到反而你看业绩好起来了。所以说在这个点上呢，你去判断说要去判断军工、计算机或者传媒呢，意义不大。包括消费电子也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消费电子的话呢，它的主要的单子，它的旺季是在哪里？消费电子季是在九月份。九十月份消费电子季，因为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新品啊，或者什么，比如说今年有苹果的这个折叠屏，对吧，这是一个新品会出来。所以你现在去看消费电子呢意义不大，因为它是个淡季。你现在就淡季去做消费电子呢，那就肯定是这个不赚钱的概率会比较高啊。所以说这个都是在后面三四季度才会发力的。 所以这个呢就弱相关的这么一个系列大家包括是通信啊一样的。那么通信现在的话呢已经变成了这个和这个它和啥都不相关啊，就是它只顾自己涨，只要你是光模块啊，就是你要站在光里啊，不要光站在那里啊。所以说这个因为他们景气度非常高啊，所以说和其他一起和这个是决断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反正只要老美那边肯砸钱，他生意永远是好的，是这个道理。好，那相信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已经能够明白了，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呢要避免一个固化思维，就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能知道，就是说四月份如果市场什么东西涨的，全年呢大概率什么东西景气的反还是景气的也是会去涨的，大概率啊，不是说百分之百。所以说一季度好呢不代表一定是全年好，关键要去看它的一个增长逻辑的一个持续性，就会不会有比如说消费会不会有消费复苏啊，或者说你说涨价链，比如油色化工涨价链它是不是价格是能持续上涨的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通信啊或者什么它订单是不是在持续上涨啊， PCB 啊是不是在持续上涨，这个订单是不是在持续上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一个类型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哦，到之后谁的业绩出来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判断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说啊，就继续往后面去的话呢，其实整个市场的一个暗线和明线会逐渐去对调，就是之前的一个这个明线呢是超跌反弹对吧，然后暗线的话呢是业绩线，逐渐继续再往后面越来越明朗化了以后，就会变成什么呢，明线其实是业绩线，然后暗线就反而超跌反弹，因为超跌反弹谈的差不多了就没有超跌反弹了，什么东西最后能涨真正就是业绩好的能涨，其他都不行。而这一句话呢我们要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要持续到七八月份啊，听好我这句话，为什么呢，哎，明天告诉大家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